今天看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二章，我们从12节看到14节。我们如果还记得上边所讲的话呢，约翰一直在讲一件事情，在光里，在黑暗里，在基督里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犯罪的不在这光里，还有不犯罪的，还有什么恨恶弟兄的，爱弟兄的，他把它分得特别特别的开的。所以呢，到11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了，唯独恨弟兄的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将他眼睛瞎了。他讲到了这些人是瞎的，他们看不到真理，看不到上帝，他们就心里就没有爱，他们里边是黑暗的。这是一个定义的哈，定义性质的，恨恶弟兄的这些人就是在黑暗里的。所以当我们真的恨恶弟兄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，不要替自己辩护，我们当时就在，至少我们当时是在黑暗里的。好了，然后他下面就讲到了，像写诗一样，这样写到说，小子们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罪借着主名得赦免。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小子们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。一直到今天早晨的时候，我还在跟一群说，我说今天讲什么呢，我不懂。一群说，那你就讲一段别的，你告诉大家说你不懂这一段。好，说既然讲，就是应该我看到了某些，所以呢，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，讲的是什么？我看了很久，我也没看懂。
我感觉从字面上就是约翰给不同的人都写过信。
不同的人都写过信啊，然后呢？
老幼的。
你刚才读的时候，重点突出那个层，所以我想说这个层上面肯定有什么文章。
嗯。
嗯，我觉得是他在重申写这封书信的目的，并且已经不是第一次写了，也说明他要讲的这个事情的重要性，他是在重申这个重要性。
那写这些为了什么呢？
我想最重要的是肯定他们基督徒的身份，
肯定他们
做一些正面的劝勉。
嗯，
因为后面你看在这个在，然后他为15节做铺垫，15节是对他们有一个命令，所以说这个命令他们就是不要爱世界，世界上的事。
那不要爱世界，第15节非常重要的，
对，
它是个收官之作。那12节到底10节是有致命相连的。这段经文呢是这样子的，我今天早晨呢起床的时候，我就躺在那里，我这冥思苦想，这经文到底是讲的什么意思呢？我就跟我太太说，我说哎呀，我说我还是不懂。一群说你不懂你就换一个别的讲吧。他说那是哪段经文呢？我说是约翰一书第二章12节到14节。他说我找着我看一看，他就翻到那里，我说你念给我听一听，他就给我念，有声有色的念。我再给你念一遍，我要有声有色的念给你一遍，你们要认真听，看能不能听出来。说小子们呐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这是个因果关系啊，是因果关系。然后讲到了说，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呐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说小子们呐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然后又说，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呐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你们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胜了那。我们看这段经文，我们先分析它的文理。这里面强调几件事情，方才的时候呢，姊妹给我们强调了一方面，无论是认识父也好，无论是罪得赦免也好，无论是他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，或者是他们胜了那恶者，或者他们得胜，这是他们的什么生命的光景，对不对？但是还强调了另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约翰说，我写信给你，这两个是密不可分的。这个呢，我写信给你，表明的是前边的那一部分，那一部分是什么？你们与我们相交，就是与父相交，表明什么？你们与我们是相交的， 我与你们也是相交的，你们与我们相交，就是与父相交。我们写信给你，那是从神那里边所领受来的，给你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当你领受的这一切是什么呢？哎，你们的生命就不断的在成长，不断的在成熟，或者从开始的阶段，或者因为他写到了说曾写信给你们，就表明以前也写信给你们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继续写信给你们，而你们怎么样？不单是得救了，而且怎么样？还得胜了，而且认识那原来就有的，原来就有的是谁？耶稣基督。因为耶稣基督呢，很多的异端呢，称他为是后来的，不是的。约翰福音今天我们会讲，他是太初就有的，他太初就与神同在的，他不是后来才有的，他在永恒当中和上帝是在一起的。所以呢，说那原有的就是指的耶稣基督。认识耶稣基督，认识父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永生。你们就是基督徒，肯定他们是基督徒，而且是什么？你的基督徒是与我们相交的，是在我们这个相交的过程当中，你不断的从父那里所领受的怎么样？不断的成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对他们与约翰相交一个肯定，对不对？但是十五节讲的是什么？爱丽丝念一遍。
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
好了，什么叫不要爱世界？这就是与使徒们相交，与父相交的一个反方向，就是爱丽丝说给他们一个提醒，不要与这世界相交。所以这段是个承上启下的，一方面讲到了说，前面因为使徒约翰一直在讲，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，我写信给你们这些，都是我看见的，我听见的，我摸到的，都是真的，那是原有什么原有之道，原有就有的这样的道啊。然后说你看我们是不是行在这道中呢？我们如果行在不是行在这道中，我们就是撒谎的，我们就是假的。你看我们是行在这道中吗？那你就清楚一件事，你我们是与神相交的，那你们看着我们的见证了之后，知道我们是行在光中，在真理当中，所以你们与我相交呢，与我们相交呢，也就是与神相交。与神相交呢，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就不能够行在黑暗里，行在黑暗里就不是和父相交，你就不能够恨恶弟兄，恨恶弟兄你就是在黑暗里，你就不在真里边，你就是撒谎的。然后就讲到了这些，我给你们写信，我曾经给你们写信，你们认识的，你们知道这位原有原来就有的这一位，你们也得救了，罪得赦免了，你们也得胜了，得胜了表明这些人曾经在罪的事情上面得胜了，然后你们又开始认识父了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然后你怎么还胜了那恶者？无论是老年人、少年人，这讲到了，无论你处在哪个阶段呢，你都在成长。对他们基督徒肯定。然后第十五节告诉你们，不要和这个世界相交啊，因为你和世界相交，就不和父相交了。没明白？因为你现在前面一直讲的是跟使徒们相交，所以我们回到这段经文。像方才我是把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现在我把它穿了一遍，约翰在他整个写的一个逻辑关系这个脉络，他是怎么样表达他自己的。那么现在我们看12节到第14节呢，他就讲到了，强调了两件事情。一件事情是他不断的在写信给他们，对不对？我写信给你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我写信给你们。然后说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是基督徒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基督徒有不同的层面，有些是什么呢？罪得赦免的，有些是得胜的，有些是认识父的。总而言之，我们怎么解释来说，可能他们处于不同的阶段，小子们呐、老子们呐，还有什么我们的亲父老们呐，不管他处在某任何一个阶段的，都是因着他们跟使徒的相交，他写信给他们怎么样，他们这个相交的过程当中，他们能够罪得赦免，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，他们能够认识父，他们能够得胜，他们最后能够胜过什么？能够胜过魔鬼，而且呢，神的道能够存在他们的心里，对不对？不管他出来，都是因为他写信给他，表明他们是与谁相交的？与使徒相交的。前面使徒相交说你们与我们相交是与谁相交？就是与神相交，说表明你们是属于神的，你们是与神相交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那后半部分为什么还要写用那个曾呢？
曾表明以前我也写信给你们呢，这表明是一直以来的，
那他就一直就他直接写一个层，那就不就两层一个。
不是，现在他还在写吗？
现在还在写
，他是表明这种关系的一个持续性。我曾经给你们写信呢，那时候你们可能因为他这里后边讲到了不同的他的生命的程度，有些是什么呢？就哦，我罪得赦免了，这是什么？刚刚信主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些什么呢？ 哦，认识原来耶稣基督是原来那一位，太初就有与神同在的，这是刚刚认识的。还有些人是什么样的？哦，原来这位子是显明这位父的。记不记得圣经里边经典能不能出来？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，你要想到约翰福音，他俩想，他本来就表达同一个神学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，
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
所以你看到没，这里面既然讲的说你认识那原来就有的是谁，耶稣基督，然后后面讲的说你们又因着我写信怎么样，你们认识父，这就认识就进一步了，你不但认识耶稣基督，并且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所要显明的这位父。所以他表明他的不同的阶段，但是这个不同的阶段过程当中呢，他讲到了说我写信给你们，今天写信给你们，但是我以前也写信给你们呢，表明你们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，表明你是在神的里边与神相交，不断的在长大。
就是原来的小子们可能变成了少年人，或者是变成了父老，这样递增。
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，但是也可能现在有一些是，比如说我们教会里边有些人是比较弱小的，属灵上面比较弱小的，有些比较
初信的，
有些是信了一段时间，有些信的很好了。当然有这个时间没关系啊，信20年的可能还不如信二十天的，这个所以后边再有那句提醒，和你们不要爱世界。不要爱世界的事情，不要和世界有关系，因为现在他强调的是你要跟使徒有关系，因为你跟使徒相交就是与神相交，就是与父相交，你跟世界相交就是与魔鬼相交。所以我明白这段经文到底怎么样了哈。这段经文强调两件事，一件事情是什么？约翰不断的给他们写信，第二个表明他们在不断的成长，肯定他们基督徒的地位。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们两个是互动的，他们俩是有关系的，这就肯定了前边约翰所说的这句话，你们与我们相交就是与父相交，就是与神相交。你看我们是行在光里吗？那你们也是行在光里的。你看我们是属于神的吗？你们也是属于神的。实际是对他们一个肯定，然后给他们一个提醒，不要爱这个世界。这里边讲的不要爱这个世界呢，不是说我去看到一条鱼，把它踹死，我看到这个树讨厌，我把它砍了，我把它烧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什么叫不要爱这个世界？什么叫不要爱这个世界？什么叫爱神？什么叫爱世界？
爱神就是恨无罪。
爱神就是恨无罪。
与罪远离。
与罪远离，为啥呢？
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，他是与罪分别的。神是容不下罪的。所以
你因为爱神，所以你一定是恨无罪。那什么叫爱神呢？
行在光中的。
行在光中的。
顺服他。
顺服他。什么叫爱神？
信靠神。
信靠神。什么叫爱神？
爱神就是做让他高兴的事儿。
做他高兴。什么叫爱神？
你稍微中心。
什么叫中心？哇，你用名词解释名词。
神是主宰。
神是主宰。思雨，什么叫爱神？什么叫爱神？
爱神就是全心全意。
全心全意啊。
全心全意全意。
啊，李伯呢？
你首先要认识神。
首先认识神。我是说什么叫爱神？是通过认识神可以爱神，但是什么叫爱神？
顺服。
顺服。什么叫爱神？无论我们讲到顺服也好，我们讲到说恨恶他所恨恶的，爱他所爱的，我们讲到这些忠心也好，我们讲这一切都表明一件事，他是什么？他是最高的，他是忠心，一切都他说了算，这叫爱神。所以圣经还有一句话，我们不要把这词理解错了。主耶稣说，如果你们爱父母兄弟姊妹超过爱我，你们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所以这里边诠释了一个爱，这个爱呢，不是说我爱了上帝我就谁都不爱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把这个爱作为一个绝对的爱。什么叫绝对的爱？就是我们能理解，我们不能理解，我们可以看见，我们可以不看见，我们都要爱他，这叫爱神，就是把他当成了第一位的。同时当我们爱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怎么样呢？不会去怎么样把他放在这个位置呢，就别人都不会把他夺去的。不要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不要爱神又爱马门。什么意思？就把他俩平起平坐了。上帝一直在讲一句话，他是独一的，他的位置也是独一的，他是绝对的，他是完全的，任何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替代他的位置，偶像也不可以。所以什么叫爱世界？爱世界就是把世界放在神的位置上，我们人只能爱一样的。有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儿女，把儿女摆在这个位置，我们爱我们的父母，把父母放这个位置，这都错了。所以那里边讲到说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 啊，你们若爱父母兄弟姊妹超过爱我，这里面不是讲说你不要爱他们。
这个爱主要就是我们理解的爱，通常是一种情感上的，好像就是说今天对我很好，我很爱你，或者我看到这个很喜欢，是一种情感表达。但是圣经里面的爱，很多的时候也是谈到一种是意志上的一种抉择，一种坚定不移的一种选择。
是。而这个呢，就像我们人是这样的，他爱我我就爱他，他对我笑我就爱他，他帮我我就爱他，这种有条件的。而上帝不是的，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爱上帝的意思什么呢，就我们不管你理解不理解上帝就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？为什么现在很多那些恶人上帝不惩罚他们呢？为什么有很多的人很敬虔他们却生活得很清苦呢？不理解你也要爱他，因为他从来都不错的。所以刚才讲一种意志的抉择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意志当中我们相信上帝是完全的完美的，我们不能够理解他，但是我们立定心志。所以什么叫爱世界呢？爱世界的意思就是把世界的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面，就是这个世界说了算，我做的一切事情都围绕这个世界来转，世界有什么需要我就要怎么样去做，别人怎么想我就怎么去做，这叫爱世界。所以约翰在这里说，与神相交的就不能够与世界相交。与世界相交不是说不与世界相交，不是说以后我就把门关上，我天天在家里边，这不叫不爱世界。不爱世界的意思是你在世界当中却不被这个世界左右，这叫不要贪爱这个世界，这叫不叫爱世界。贪爱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？就迷恋这个世界了，不愿意走了，哎呀在里待着很舒服，哎呀在里待着很，我们现在应用一下就是这样的。好了，爱神就是顺着真理而行，爱神就是行在光中，爱神就是要爱弟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我们说爱世界呢？爱世界就是恨恶弟兄。你说没有啊，我跟我那个朋友我俩关系不错哦，这是不是爱？甚至于把它推到极致，我们推到了说《三国演义》，我们推到了水泊梁山，我们推到了中国所讲的仁义礼智信里边讲的这些义，这是不是爱？我们讲的是两肋插刀，对不对？我们所讲的爱是很少里边会有这种理真理的这种爱，所以我们才能够什么，我们的孩子被溺爱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朋友俩人关系好的不得了啊，二十几年的闺蜜啊，都80多岁了还闺蜜呢，完有一件事不合她心意了，最后没闺蜜了，对不对？这就爱就没了，小船就翻了，对不对？而带着真理的爱是什么呢？不是一种感情上的，不是一种感情上的觉得你对我好我对你好，不是的，而是你也在真理当中我也在真理当中，我们彼此就是相爱的，这没办法，因为我们爱同一个东西，因为我们爱的是同一个东西，我们爱的同一个东西是什么？就是真理。所以在真理当中就是这样子的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我跟李博两个人，我们两个做事情，我们俩本来是好朋友，做同一件事情，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李博说不要要这样做，我说不行这样做，但是我们真的回到真理当中呢，李博说的对，那我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我对李博产生什么不好的印象或者是怒气，因为他说的对嘛，他说的对，那就他就一定要按照他说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信而带来的顺服，真理所带来的能力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当中呢有很多的东西是与真理是相悖的，如果我们顺服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抵挡神的，这个我们必须清楚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呢或者教会都在教导一件事情，就试图在真理与罪之间要找一条路出来，又不犯罪又可以抓世界，所以有很多的传道人管叫什么呢？一手抓世界，一手抓上帝，一手抓永生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个呢，约翰在这里已经讲了，你爱世界吗？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边，说没有我也爱父，不可能，你不要想这些事情，这不是我们说的，也不是我们判断的，也不是说我们根据道理一推推推推出来的，不是，这是圣经圣灵借着使徒约翰所告诉我们的，不要自己骗自己，不要自己骗自己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边了。同样一个爱父的人，他一定不会被这个世界左右，也就是什么，虽然在这个世界当中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使徒约翰他讲的非常的平衡，一方面讲到你们是与我相与使徒们相交的，就是与父相交，你们是基督徒，你们的生命正在长进，你们是重生的，你们是得救的，你们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，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呢，不要爱世界，因为你一旦爱世界的时候呢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边了。 所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哈，这个例子讲的不太合理，但是我们自己去想，我们自己去想。来教会呢，来这边呢，每个人呢，来美国也好，来加拿大也好，都带一个梦，一个美国梦，一个加拿大梦。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呢，看到了无数的追梦人，我们那时候在教会里边也是很多的追梦人，但是没办法，刚开始那梦呢属于白日做梦，对不对？根本就看不到任何一点点的希望。所以来到教会，来到教会抱团取暖，还有耶稣基督多好。所以我们刚来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关系非常好，非常非常好，大家彼此相爱。我们一个月平均每个星期都要搬家，都要帮人搬家，大家一搬家二三十人就去了啊，爱心大大的。我们那时候大家都很穷，但是我们大家都彼此帮助，真的很穷。我们那时候甚至于团契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你们现在可能都，你们可能都很难想象的。我们那时候就是去当趟一次哈，我们那时候那个 day pass 是7块钱，7.49块，我们都拿不起。
哪一年的？
1999年，7.49块，我们那时候是很便宜很便宜的，但是我们都拿不起。所以呢，我们团契的时候，团契你知道我们要坐到当趟啊，那真的是有些人3块钱都拿不起，坐车票都拿不起。我们就团契专门有个小盒，小盒干嘛呢？大家往里捐车票的，因为我们没有钱。有很多人他们想来团契，他们没有钱买车票，所以我们就专门有个小盒，大家捐个 day pass， 捐两张车票。然后怎么样呢？那些你想来团契的，你又心疼那钱的，怎么样呢？你就可以搁这里拿。我们那时候大家都非常的相爱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那个时候大家，我们开的车大部分都不，绝大部分90%以上的都不超过4000块钱，都是破车，800块钱的、1000块钱的。但是我们非常的喜乐，每周的时候我们都要夏天的时候都要开着破车出去去活动。我们在那里唱诗赞美，我们在那里分享圣经，我们在那里谈彼此的经历，有的是挖土方的，我们这都是干力气活的。但是大家非常非常的开心，我们大家虽然做的不像今天我们吃的那么好哈，我们每个人带的那些东西，三明治啊、面包啊，或者就拿那个酒，我们那时候那个骨头啊是9分钱一磅，然后你知道那个胡萝卜呢也9分钱一磅，土豆呢也9分钱一磅，所以就做熬大一大锅土豆、胡萝卜、炖排骨，3.9、2.7，够好多人吃。大家非常非常的相爱，大家非常的追求。那个时候我们冬天的时候在唐人街啊，天外边都黑了，我们大家坐在那里还在那里学神的话。好了，我们学完神的话，得牧师撵我们走，快走快走，天黑了，你们都走吧，因为我们都不住唐人街。然后我们就走，走了之后呢，我们一般的6:30、7:00才走，冬天啊，我们还要去以前他边上有金山超市，我们到金山超市去买东西，得拉着孩子，我们那时候孩子没有超过3岁的，都得带着孩子去买东西，买东西，然后买完东西8点多，我们在个唐人街上往回走。就拿我自己来举例子吧，那时候欣欣3岁，我们两个就得拎着，一个人拎着东西，一个人抱着孩子。我家住在 Kipling 和 Stills， 所以我们到家几乎是9:30以后。到家之后，因为孩子知道回家他肯定上车就睡觉了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怎么样呢？买完菜之后，如果你去唐人街，唐人街再往Queen 那边走一条路，那个街角上有个麦当劳，所以我们每次都要走到那，把东西放在那，给他孩子买一些麦当劳，一个汉堡包，然后他吃完了之后，他吃饱了，我们就抱着孩子回去。一上地铁他一定睡了，我们要倒3次车。到家之后给孩子洗一洗，涮一涮，让他睡觉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在吃饭，我们在做饭，在吃饭，通常得11:30能睡觉。我们非常开心，但是后来。大家都找到了收入好的工作，车呢换的越来越好了，开始有房子了。现在我们以前我认识那些人，现在已经换了第3波、第4波房子了。对啊，都是几乎我那时候那些人，几乎现在他们住的房子都值100万以上，都是的。但是你看他们现在的光景，100万的房子是说有就有的吗？你必须得付出你生命的代价。你必须要付出时间。我们看到之前那些为主能够摆上的热心的，哇，要奉献的，现在哪去了？没了。怎么样？好了， 有了这一切100万房子之后呢，人的欲望永远没有满足的。100万房子之后怎么样呢？就开始换车，车换好，实在不能换干嘛？换车轱辘、车轮胎呀。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？买个悍马车，然后换个拖拉机的胎，那是相当厉害的。换那个轮胎哈，它是那种你知道悍马它是越野型的，如果换上那个 tractor 那个轮胎的话哈，它可以跟山地上走来走去的，它跟高速公路搁那边走过来根本就不在。
好的轮胎也是很贵的。
不单是贵的问题，它那个东西就可以玩了很多。好了，星期六礼拜天没时间服侍了，做什么？钓鱼。干嘛？去玩。干嘛？就想着没事的后院 barbecue。我不是说这些不对，但是你已经超越了这个界限了。我们那时候那么多人，曾经热心的人，曾经热心的人，曾经非常热心的人，今天在哪里？没了。住着百万豪宅，吃着牛扒，喝着啤酒，开着豪车。我跟他们关系越来越淡，为什么？我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，但是我发现越来越没有话题了。我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这样子的，但是问题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吧？有个限度的。爱世界，爱世界一定是和神是敌对的，这是肯定的。我不是说你做个基督徒我就不可以做100万的房子，可以，但是这100万的房子不能够替代上帝。但是问题是你住100万房子的时候，你 mortgage 有60万和 mortgage 20万绝对不同。什么叫60万 mortgage 和20万的 mortgage 差别是什么？你就要付3倍的时间去赚钱。那你还拿什么来服侍上帝？所以服侍上帝的时候呢，我就有一个标准，什么？你能不能付上时间？你付不上时间，你说什么都没用。很简单，你说我爱主，我没时间读圣经；我爱主，我没时间，就像一个孩子一样，说我是活的，但是我就不喜欢吃奶，有问题没有？绝对是有问题的。所以呢，这里边讲到了一个与神相交的，他一定是爱上帝的，一定是恨恶世界的，这是肯定的。我不是说恨恶世界，不是说就是那种恨恶世界，而是什么？恨恶这个世界对他的影响。所以不要自己骗自己。我告诉你，那些住100万豪宅的人，你60万的mortgage还没还完，基督就来了，有意思吗？所以再讲一件事情，这是中古世纪的时候一个话剧，这个人讲的非常好。这个话剧呢，演的是什么呢？有一个欧洲的贵族，这个欧洲的贵族呢是个年轻人，他的爵位呢是从他父母那继承来的，所以他呢是世袭的，就是国家养着他，每年给他多少钱，所以他不需要工作。这个年轻人每天就宴乐，请他的朋友，他那个十里八村的人都到他家里，每天就来玩，就来高兴啊。有一天呢，医生来说，告诉这个年轻人，你要死了。这年轻人因为他从小就是在这朋友当中长大的，每天宴乐当中长大的，他就觉得说，如果我死了我会很孤单的，没有朋友陪我。于是他就跟他的朋友说，我要死了我会孤单的，你们谁愿意陪我？你说大家谁不愿意陪的？大家都走了。最后他找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朋友，他跟他说，咱俩是好朋友，他们都不够朋友，你肯定够朋友，我现在要死了，你能不能跟我一起死？否则我会孤单的。他那个最好的朋友说，我不能跟你死，这事我不能够陪你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对这个男孩子呢打击就很大。这男孩子就说，哎呀，人都是不可靠的。后来想想，哎，我那个楼下有一桶金币，钱可靠。于是他把这个金币就拿来了。拿来的时候说，人呢都不可靠，什么好朋友啊都是过眼烟云呐，唯有你是可靠的，你跟我走吧。这时候呢，你知道那个这就是演戏嘛。然后那个箱子盖就打开了，一个金币就蹦出来了，说，不，我也不去。说，哎，你不能不去，你是属于我的。那个金币就跟他说，错了，不是我属于你，是你属于我。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富有哲理的。实际我们花出时间去赚那些钱，我们在做什么事情？我们在拿我们的生命在换钱。我问你，生命重要还是钱重要？生命重要。甚至于圣经当中讲一句话说，你赚得了全世界，你把世界都归你了，你把生命搭上了，有意义吗？没有意义。你赚得了全世界，你赔上了性命，没有意义的。所以不要爱世界。但是不是说我不工作了，哇，我不上班了，我不爱世界，哇，我不学习了，我不爱世界，哇，我不是啊。爱世界，刚才我们解释了，爱世界是被这个世界所吸引，以这个世界为神，这是错的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要讲到的也是不要骗自己。 骗自己，就是说我们觉得会有一个中间的路线，但是约翰说什么？没有，你爱上帝吗？爱上帝一定不爱这个世界。你爱世界吗？就一定不爱上帝，这是没有什么中间，不要自己骗自己。好，我们祷告结束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，也带领我们有平安有喜乐，因着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有一天你要来，要将我们接到你永远的荣耀当中，在永恒当中得享你永远的福乐。我们感谢你，这个世界要过去，要在你的审判之下，但是你却要永存，一切属于你的却要永存。主，求你给我们这样的眼光，让我们可以看到那永恒的，那不变的，让我们不要做愚昧人。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，也带领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